上堂课我们最后讲到是这个罗伯安是吧，他这个一生他也是做耶和华认为恶的事情，然后呢他的母亲也是因着他这个母亲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罗伯安而且是效法他的父亲所罗门，娶了18个妻，立了60个妾，生了28个儿子，60个女儿，这是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这是有很多很多细节。我们实际上这个列王记好多都是对这些王的描述都是相当简略，我们很多这些细节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面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尤其是这个犹大的这些王有很多这些 detail。 然后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18年的时候，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实际上女儿就是孙女，有时候就是这个按犹太人的说法，有时候把孙女也称作女儿，就像我们这个英语，我们兄弟我们就不分这个兄和弟哈。然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确实也蛮受祝福，还是蛮受祝福的，他生了这么多孩子，最后他立了谁呢？他立了这个亚比亚，实际上是谁？是马家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的兄弟中为首。实际上你看到再往后他很多王不像这个大卫，他那个立所罗门的时候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来做，按神的这个要求去做的，但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完全按神的人的意思，他喜欢谁他就立谁。所以这个亚比亚也看到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这个亚比亚的名字也叫亚比亚，是犹大王这个罗伯安的儿子是吧，他的名亚比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实际上你看他名字上也是可以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蛮，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敬畏神，所以他名字是这样取的。但是亚比亚呢是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神是有恩典，即使他这么着还是行这个罗伯安他的这个跟他父亲一样做这个拜偶像，但是神仍然因为大卫的缘故坚定他，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他所吩咐的一切所吩咐的。然后罗伯安在世的日子经常与耶罗伯安征战，就是南北两国之间有这些征战哈。然后亚比亚其余的事情就是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亚与耶罗伯安征战，然后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的城里。所以亚比亚在这个列王记在这个历代之下我们就有一些例子哈。亚比亚他率领这个精兵40万与耶罗伯安的精兵80万征战，最后犹大人在这个前后都有以色列伏兵的情况下呼求耶和华，祭司吹号，于是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的面前，所以神也保守他能够打胜仗哈。但是呢而且亚比亚也曾经谴责北国，谴责责备他们照着外邦人的恶俗敬拜当作神的金牛犊，标榜自己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所以亚比亚他表面上他还觉得他是敬拜，所以亚比亚所行的一切的恶不是不敬拜神，而是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偶像。所以亚比亚他也神还是觉得他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行恶，因为他一边敬拜神还一边敬拜偶像。这里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就是连最合神心意的这个大卫王也有赫人乌利亚那件事的污点，因此亚当的后裔都没有资格靠行为自夸，只有接受基督生命和权柄才能恢复到起初神创造的心意里去。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的这个他让我们看到 然后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下一个王啊，这个亚比亚继王3年以后就去世了，很快。然后就是他的儿子亚撒做王。亚撒他就没讲了他的母亲，前面都是讲到王他的母亲，这个地方就讲了他的祖母。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那时候做王的时候很年轻，因为他父亲很快就去世，然后就是他接受王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他的祖母玛加还是很有这个很活跃很有势力，所以他是就提到他的祖母，也提到他的母亲。这个亚撒的这个名字呢，意思是叫医治者啊。然后亚撒是个什么王呢？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男童。这个男童也是就是说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那些像庙祭啊男童，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敬拜偶像的这些人士。然后男童是女的，可能男童是男的，然后庙祭是女的。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然后烧在基伦西旁。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所以这是亚撒终于就是说有了一个好王。虽然他的祖母是就是说是经有拜偶像，他的父亲也随着这个他的祖母拜偶像，但是亚撒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知道去依靠耶和华，依靠神。而且历代之下也讲到他的一些事迹哈，亚撒就是说这个神保守他以色列有10年的太平的时间。然后呢中间在这个太平盛世下呢，却发生了来自南方埃及王法老王这个孔科一世法老攻打这个犹大，带领了100万大军以及300辆车辆企图北上。结果这个亚撒王就做了一个非常这个简短而重要的这个阵前的祷告，然后神就帮助他祈求耶和华帮助，然后神就帮助他打败了这个古实人的那个古实人的征战，是这个埃及法老就是佣兵就是雇佣了这个古实人来跟他们打，结果因着亚撒王的这个祷告神帮助他赢得了战争。这个是历代之下有谈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他的秋坛没有废弃，就说明就是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这个秋坛是指就是说应该是指这个他有些敬拜神的秋坛，有敬拜这个偶像的秋坛，所以这秋坛一直到这个后头这个耶西亚王他们才真的是把他这个完全就是后面就废弃。所以亚撒在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亚撒王效法他主大卫然后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他也和这个巴沙经常征战，就是说经常当时南北两国就是有一些征战，就是然后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打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然后他以色列王还是要阻止这个北方的这些老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哈，所以他修筑这个拉玛，看离这个耶路撒冷还蛮近的，他们就是去攻打去修筑这个拉玛。于是亚撒就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个库里所剩下的金银 以他的臣仆手中，交易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这个大马色的这个亚兰王西巡，叫利逊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所以亚萨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因为以色列这个北国经常来就是在那边修筑拉玛，要去跟他们打仗，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些金银给这个亚兰人，希望亚兰人从背后去攻打这个犹大人。所以这个便哈达听从亚兰王的话，派军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攻破以宁旦、亚伯什玛甲、基利列全境、拿弗他利全境，这些地方都是被这个亚兰人攻打。所以这时候然后这个以色列北国这边就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就回去防守这个亚兰人，结果就解了他们的围，是吧？也很聪明，看到这个亚萨是很聪明，他做了一件这个他认为很聪明的事情，他去把这个资助这个亚兰人，让这个亚兰人从背后围魏救赵去攻击他，去解他们的围。但是呢，这个历代志讲是，那时先见拉哈尼哈拉尼来见这个犹大王亚萨，对他说，这是历代志下上讲了这个事情，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事军兵脱离了你的手，所以神就警告他说，你因为资助亚兰王，结果以后这个亚兰王就真的成了你的敌人。亚萨还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萨也列在一些人里，所以亚萨虽然是个好王，他这个依靠神把这个偶像除去，但是他在这件事情就是说没有，因为没有依靠神，所以这个把这个亚兰王敌人外敌给这个培养起来了哈。这个犹大王送上金银呢，壮大了这个亚兰人的力量，以色列呢忙于内战，暴露了空虚的北方，这样亚兰王就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从此以后呢，亚兰成为南北两国长期的对手，经常给神的百姓造拦阻，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所以这是他埋下的一个后根哈。然后亚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因他的勇力以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这上面讲了历代志有提到这个事情，他因为脚上有病而且甚重，但病的时候他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他最后年老的时候也是去世，也是就是他的一生，虽然他有做错事，但神对他来对在神的眼里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王，他就因为他就是把他的这个祖母的偶像除去，是吧，也贬了他的祖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是对他是说肯定的。所以犹大王亚萨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现在你看他这个是一会儿讲到这个南国的王，一会儿讲到北国的王，现在回去讲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做北国的王。然后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然后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正在围困基比顿，所以那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还是蛮强大的，他能去攻打这个非利士的基比顿啊，攻打那个地方他还是有实力。然后结果反而就是，但是呢因为没有神的保守，他打了半天没打下来，是吧。就在这个时候呢，犹大王亚萨第三年巴沙就杀了他，夺了篡了他的位，就他们在围困这个基比顿的时候，就巴沙就杀了这个拿达他的手下，就是 所以以上呢，就是说好多这些细节，就是他们怎么打仗、怎么围困这些细节都被本书忽略了。因为在《列王纪》中第十五、十六章所记录的王呢，都是历史舞台上的配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第十七章这个先知神派这个先知以利亚出场。所以前面这些王，这个在《列王纪》上，他有很多这种细节就没有讲出来哈。你看这个地方就讲到以色列王的这个巴沙，巴沙一做王就杀了约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这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所以神的预言就应验他的审判哈。然后耶罗伯安的全家被巴沙所杀，然后因为耶罗伯安这个所行的罪是以色列人现在罪，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起义的事情，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那个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亚萨常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萨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从这开始，以色列所有的这些北国的王都有这么一个，都给他戴了这么帽子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的这个罪。所以这是虽然耶罗伯安的王朝虽然灭亡了这个时候，但是他发明的这些新的宗教却留下了，因为有利于北国的一些王的统治，所以他们都是还是 follow 这个耶罗伯安的这个新所谓的新的宗教，拜这个偶像。所以这个北国诸王都是在神的眼里都是不行的。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拉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你既往尘埃中，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们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你看这个话跟前面耶罗伯安他那个审判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他跟耶罗伯安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所以神虽然就是说提拔他，让他除掉耶罗伯安，能代替耶罗伯安的家，能够率领以色列，但他还是在这个罪里，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耶罗伯安的道，所以神就给他这个审判。然后巴沙与他列祖同岁，在德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拉尼的儿子先知耶责备巴沙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中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所以大家可能有点疑惑，就是说耶罗伯安的杀耶罗伯安的家不是神的意思吗？为什么他又成了他的一个罪？然后就看到我们就是说，巴沙去杀耶罗伯安的家是出于神的主宰，但他并非因为领受神的吩咐顺从神而行事，完全不是为了神，而且是为了私利，所以他仍要为他自己屠杀行为负责。所以而且他神的意思是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都除去，让他没有人继续能够做王，是吧？但耶罗伯安杀了他全家，就是全部杀光，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罪状，就是说他神对他审判的一个，并不是说他做的事情正好跟神的预言一样，他就没有罪，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神的这个意思。所以犹大王以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的王。你看他这个王更替的，就是说一个一个很快。然后以拉又做以色列的王，共2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已经有战车，就像那些的坦克军团的哈，他的那些管理他一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将。当他在德撒家宅，家宅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呢，辛利就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所以这个巴沙就被辛利又被辛利这个所代替了。 所以新立一座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所以这更狠，就是说不但杀了他全家，而且杀了他连株连九族，把他亲属朋友也都杀了，就是真的是斩草除根，就是跟我们中国以前这个株连九族差不多。想到这个朱元璋当时杀他那些大臣啊，都是心毫不手软。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叶罗波安是全家被杀，巴沙不但全家被杀，连他亲属也被杀。所以君王越来越失职，政变越来越残酷，北国又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血腥的改朝换代，是因为君王和百姓心中呢完全没有神，偏心极了。所以这就是北国当时神预言的像在水中的芦苇一样飘荡，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以人的心意来决定，然后就是这个下场。所以新历这样灭绝巴沙全家，也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这是因巴沙和儿子一切的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这都是有原因的，这也是讲到这个他审判的原因和结果。然后以拉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犹大王亚撒27年新立在德萨做王7日，这个才做了7天，那是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底顿，然后民在营中听说新立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就当日就立营中的元帅暗立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觉得这个人是叛臣啊，然后就立了这个元帅暗立来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暗立率领以色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萨，新立见城破石，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的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就是说他虽然杀了这个前面那个巴沙，但是最后神也没有饶过他，让他这个也是因为他行耶罗波安所行。所以这里看到一代一代都是这个这种北国的这些王都是通过这种暴力的革命啊，就是圣经是从来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呢天国临到人的心中，人的里面若不接受神的权柄，无论什么政治制度都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和罪性。就人的罪在那里的话，你换了多少个王都不能解决问题，以为就是通过换王换领导人就能解决罪的问题是不行的。如果不依靠神，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然后新立其余所持的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的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人又分为两半，就是以色列这个就是北国内部又进行内战。现在不但南国和北国就是分裂，北国内部也分裂，然后一半随从这个基拉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拉的儿子。就是两边打，就是说都是按自人的意愿去征战，去争权夺利，然后最后就是说赢的那方通吃，就是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客，基本上就是这个节奏，就是这样。然后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萨做王6年，看到他这个内战4年，然后最后暗利就是统一了这个以色列。然后暗利是什么王呢？最后又是给他个结论，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作恶更甚，就一代不如一代，感觉就是说因他行了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然后呢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然后这是暗利，然后暗利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这是暗利呢，这个暗利的恶行比他的列王更甚，更加热心敬拜金牛犊，所以是他迄今为止最坏的王。但他的儿子比他更坏，就是说亚哈不但敬拜金牛犊，还敬拜这个巴利亚舍拉这些偶像啊。 按照这个世界历史的，按照我们人的这个世界历史来看呢，案例可能是北国以色列成就最大的君王，他重新征服了摩押人，建立很有军事价值的首都撒玛利亚，与南国犹大呢，南国犹大和平共处，直到案例死后150年，亚述的文献，最后北国被亚述所灭，但亚述的文献里面还称以色列为案例之家，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案例还是蛮有能力的，但是这个案例的历史在神的眼里就是只是浮云，转眼过去，根本不值得数算，所以在这里案例也就这么一带而过。然后这时候在案例所这个案例和亚哈这段时间是亚述帝国纳西帕二世在主前883年到主前859年在位，开始对外征服，这时候这个亚述帝国崛起，神所预备的审判已经遥遥在望。这时候就是说，虽然案例当时就是还之前还蛮强的，以色列还蛮强的，但神的审判已经遥遥在望，亚述帝国崛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自知。这时候，所以这时候亚哈登位，案例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这个杰巴利的女儿耶喜铁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就是他不但是敬拜金牛犊，他还敬拜更多亚瑟拉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他儿子亚哈又一代不如一代更差，所以这时候南国犹大的王约兰王和亚哈谢也受到，他娶了这个耶喜别，而且他最后他的女儿还最后嫁给了南国的王，最后他的女儿差点就是灭了这个犹大的家族，大卫的后裔差点被亚他利亚人灭绝了，所以可见他这个起的恶是多可怕的恶。所以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伊希勒重建耶利哥城，你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七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耶稣亚这个详细记载了这个事情，当时耶稣亚叫众人起誓说，他们打下了耶利哥城以后，他们就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北国的君王，从君王的百姓都已经背离神遗弃律法，所以都过去的这些起的事全部忘了，所以这些事情这个一切都是神的话都会应验，就是说他们不遵守律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被神咒诅。所以从这里看，我们就是说南北分裂以后，北国经过了47年的动乱，开始了持续48年的案例王朝。这个在以利亚出现之前的47年，本书对以色列的犹大王诸王的记载呢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快进，就是很快就快快的过去，要快快的掠过人的愚昧和堕落，赶快引出神的挽回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多的王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换，在这个列王记上都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叙述。所以这就是神就是不想这个快快掠过人的愚昧和堕落，要引出以利亚。就下一章我们就从这个17章开始，就是说以利亚出场，就是我们这个先知以利亚是非常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就是到了新约以后，以利亚是和摩西齐名，就是在变相山上和耶稣一起的哈，所以以利亚这个先知是在以色列中是非常有影响力，而且行了很多的这个最多的这个神迹哈，行了很多的神迹。以利亚 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神，所以而且呢，以利亚一生所侍奉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耶和华是神，这个目的跟他的名字是一致的。然后以利亚好像也是前面也没有说他的家谱，也没有说他这个好像突然就出现这么个以利亚这个先知，这里只是说就是说寄居的底底斯人，所以他不是就是在寄居在了，没有并没有提到他的其他的这些亲属啊家属他从哪里来这些，所以神只是把他认为他是就是只是提到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因为他这个世界是寄居的，有一天以利亚是被神提走啊，所以神就告诉以利亚，这个领导以利亚，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啊。神的这个以利亚就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连露都不降，三年不降露啊。这里没提到，还没提到三年，就是如果他不祷告的话，不会降雨，也不会这个降露。这个就像这个前面律法一讲，所罗门献殿的是祷告还讲，因你的名得罪就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所以因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罪，神就是说借着以利亚对亚哈说，我会要不下雨不降露耶和华。而且这时候耶和华的话还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西边里的水，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所以神吩咐就是说，这乌鸦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一个不洁的动物，就是说神要试炼，就是说要试炼这个以利亚，因为他是我们看到这些神的这个先知，当神要重用一个先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试炼造就的一个过程。就像这个摩西当年神用40年的时间让他在那个去做这个撒门尼希是吧，40年牧羊，然后在那里降卑自己，最后当他自己完全把自己停，就是说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才用他。所以神用先知的时候就是要给他做一些功课，这个其中就是说换作我们的话，换作一般的以色列人，如果乌鸦本身是不洁的，他叼来的肉叼来的这些食物供养你，就是明显就是说不靠谱，就是说但是像一般人肯定有，就是说这个乌鸦叼的东西能吃吗？都不知道是从哪叼来是吧。但是神就是要在这里就是说试炼以利亚顺服，所以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然后乌鸦早晚跟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里溪里的水。然后这是以利亚，他是完全是顺服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是就是不但经历这个神的保护和供应呢，还是经历神的信心顺服的操练，这是神给他的功课。然后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那个不下雨，溪水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溪水就干了。耶和华的话领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所以你看这个不对，所以这个以利亚，神不但是让他乌鸦供养他，然后溪的水干了以后，神让他从到那个西顿，是个外邦，已经出了以色列的国境，到那个这个西顿的撒勒法，是就是图上那个箭头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就是已经超出了以色列的国境，所以而且让他是什么，不是到那里去传道去布道去唤醒人，就是他要被供养，到那里去供养，而且是被谁供养，被一个寡妇供养，就是说一个外邦的寡妇去供养，这是对他也是一个考验。对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讲，我去被一个外邦人供养，而且我不是去拯救他们，我是被供养，而且你还要就是说 被一个寡妇供养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所以这也是神对他的信心的一个考验，就是顺服啊。然后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呼叫他：“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新约路加福音也提，耶稣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一个外邦人的寡妇。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知并没有本国的人，本地的人反而就是说不听先知的，反而外邦人神就差遣他的外邦人。所以这个神呢，并不是给以利亚一个安排更好的环境让以利亚去沾巴力的光，而是呢借着以利亚使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这个目的哈。然后这对于神的百姓呢是个羞辱，对于外邦人却是荣耀。神借着像西顿的寡妇施恩呢，向离弃他的百姓显明，百姓背离神，就堵住了他们承受神祝福的管道。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背弃神，神就把祝福的管道给了这个外邦人，给寡妇。然后这寡妇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罐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了吧。”那时候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旱灾已经蔓延到外邦，这时候这个包括这个西顿这个地方也是饥荒哈，这个寡妇也是没有吃的。然后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吃，然后为你的儿子做饼。”所以这也是以利亚就是说也是要这个寡妇学习一个就是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不但要你做饼，而且要先为我做，就是先为神是吧，先为神的先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做得到，就是说我们先为神奉献，然后再为自己。所以这是个先后顺序，就是神要考验这个寡妇的时候。这个但是神也有恩典，神没有说是你把所有的饼所有的面都拿来做一个饼给我吃，你就什么都不要吃是吧，就是神也没有，人家做一个饼然后你和你的儿子做。其实换到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寡妇有这么大的神迹是有原因的，就是说这个他换到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这种信心，就是说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先为神然后再做自己。我估计而且可能挨饿的是你的孩子，所以能不能做得到确实是一个考验。所以呢这个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意思。这是以利亚跟他讲的。然后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果然面不少，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这就是寡妇的这个信心，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信心，神祝福他，而且祝福他的家人。这个从来就是一直到这个降这个时间都没有短缺哈。神借着呢一无所有的环境呢，把以利亚就造就成一个在一无所有中仍然能看得见神的人，认定神的大能和主权不受人环境的限制。他不能改变乌鸦的天性，也能吃，不但能改变乌鸦的天性，也能赐给外邦寡妇信心。这是这个关于信心哈。 所以这里看到我们这个外邦的寡妇，她有这个信心，也并不是说她就是说自己突然得来，就是神也赐给她这个信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今天我们弟兄会也谈到这个信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是怎么得来的，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那个 C.S. 路易斯的那个返璞归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个话，就是信心是什么时候的，信心要操练，当我们操练这个信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说跟神说，神我做不到，求你来帮忙，这时候神赐给你信心，就是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才会有信心。这是很不是按我们一般的人的逻辑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信心不是我们自己，来自于我们自己，是对，不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而是对神最后有信心。然后这时还有一件事情，这是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啦，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家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所以妇人就非常的这个伤心哈，陷入极度的个悲哀之中，好像可能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样。所以他认为因为先知接待先知，所以应该得到先知的赏赐，但是呢为什么他不理解，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因为我的罪导致我的儿子出事情。然后以利亚对他说，你把你的儿子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你看他的祷告，我们觉得这个祷告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祷告不会用这种口气去祷告，觉得有点埋怨的口气。这里你就看出这个以利亚他的性情，他是一个就是说跟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当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他也不理解，所以他就向神这样祷告。所以先知并不是说一个，当我说神的先知顺服神，但并不是说一个机器，就是什么，就是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就没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哈。我们看到以利亚还是有自己的个性，他向神祷告，他也不理解，他就向神问，所以这是很诚实的一个祷告。然后以利亚就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三次求，然后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们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然后这个既然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所以这时候神就是说赐福给这个寡妇，让这个事情呢更坚定这个他的信心哈。然后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好多这个也有些解经家说他儿子没有真的死啊，或者什么只是一时没有气息，或者说以利亚给他做这个人工呼吸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我们从圣经就是从字面理解，确实他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因为神要借着神孩子的死而复生显出神的作为，就是说所以以利亚就是说耶和华是神，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告诉这个寡妇耶和华是神。表面上呢这个寡妇看到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是呢神借着以利亚的口所说的话才是真的，这是神预备了他的信心来接受，不是因为神迹，就是说你觉得哦，这个寡妇最后有信心是因为神给他看了这么大的，好多人就是我要信主，你要让我看到我病得医治我就信主，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信主。但以色列人神也让神也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看了这么多的神迹，从出埃及以来最后他还是背叛，还是一样，所以并不是神迹会让人信主。所以 之所以能信主，不是因为神迹，神的百姓跟随出埃及了，经历了无数的神迹，仍然离弃神。所以在救恩的市场，完全是神主动向人显明自己，人因着神所赐的信心才能回转接受神。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是神赐的信心，并不是我们靠我们个人的努力。当我们个人努力到一定程度，有一天我们说神我们做不到，我不行，这时候你才神才赐给你信心，这也是这个寡妇所能得到的这个信心。然后下一章下一个章就是十八章，我们就这个是大家都经常就是说会讲的一些故事啊。最后决战加密山，然后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这个神让这个以色列不降雨，也不降露三年，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个什么状况啊？这个我们加州当时可能就半年或者什么时候不下雨，什么都不行啊，就是。这个美国那么有那么强大的水利工程，这么厉害的这个加州妇女，最后也都这个洗车啊浇草都不行了。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过，所以如果三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换到我们会怎么样？三年零六个月天必塞，所以从他祷告的那一天开始，然后过了许久，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是亚哈德见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这个神主动的让这个以利亚去见亚哈，是不是应验了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呢？所罗门说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你就这个降雨下来。没有，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百姓他们认罪神才降雨，神就是认为时间到，就是说神并不是因为先知的祷告或百姓的认罪悔改，而是因为呢神要显明自己的时候到了，而且神也有怜悯，就是说三年，就是说再下去可能估计更惨，就是说他们以利亚就去，要是亚哈德见他，那是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就是说三年以后溪水都干了，那些没有路没有这些庄稼没有收成的话，大的饥荒来了。然后这时候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也许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拿饼和水供养他们。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亚哈家里这么黑暗的时候，这么拜神拜这个偶像的这个地方，在他的家里这个家宰却是个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属灵极其黑暗的暗地王朝呢，竟然会让一个极度敬畏耶和华的人管理王家的事务，这是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亚哈王清楚的知道，不敬畏神的人虽然可以同流合污，但却要小心防备，因为今天最亲密的战友，明天可能就成了篡位的这个仇敌。所以最后他所信任的这家宰还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信徒不肯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越来越就是说受到排斥啊打击，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敬畏神的人是最值得交往和信任，这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所以而且这里还看到这个在亚哈王这个这是北国已经离弃神60多年了，这时候但还有那么多的耶和华的先知在这个环境中得到这个帮助，所以是神的恩典。然后这时候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一切溪边，找着青草可以救活罗马，免得绝了牲畜。你看这时候亚哈王想的是什么？他的牲畜啊，没有想到他的人民就是也在忍饥挨饿之中，他是要这个亚哈王他有这个军队，很多的这个马匹，亚哈王据说有这个2000辆战车，至少有6000匹马，所以他需要这个大量青草的维持，所以这时候他想到的是维持他军队的运作。然后呢他就出去找这个草地，连草地都不好找，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走一路。然后俄巴底的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 罗巴底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叫他去告诉他。然后罗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王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就是说，自从以利亚这个跟这个亚哈就是做了这个宣告以后，然后这个亚哈以色列就遭了大的灾难。这时候亚哈就是说到处去找他，这时候就是在亚哈王眼里，他造成这个问题的是这个以利亚，让我们这个国陷入危难。他没想到这是因为他的问题，所以到处去找。你若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到你。现在如果我去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说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他跟这个以利亚就说，他说我去告诉他你在这里，回头你不在了。那亚哈不是欺君之罪嘛，所以他也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所以但这个以利亚说他还说，耶洗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人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捧着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所以他就在讲，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现在你叫我去告诉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他不怕，他去见亚哈。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以利亚就点出了他的问题，然后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的亚瑟拉那些400个先知、900多个先知、假先知，到他们这个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所以加密山是以色列西北的一个山脉，是在地中海的这个边上，海法开始向东南延绵40多公里，是一个就是土葬的那一块地方，是加密山。所以想到我的时候，就是说以前我在前面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出差也到了海法，我还不信，到了海法我们在那个山上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加密，就是这个加密山，就是在山上看看风景。就是说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在99年的时候，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2000年，99年到2000年的世纪交替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海法的那个山上，就是说我和一个同事，中国的同事去山边去看。哎呀，这个我们说这个年新年要到了，就是这个世纪交替，我们看看哪里有烟火，就去玩玩去。结果那时候以色列正在打仗，跟伊拉克那边好像是什么沙漠之狐行动什么在打，所以到处都黑灯瞎火。我们到了公园里，什么烟火也没看到，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发呆。然后突然就是背后有一个声音说 ：“Happy New Year！” 你看，一个以色列小伙坐在那个公园的长凳上，跟我们讲这个话，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神奇。现在当时觉得没什么，Happy New Year！现在想想，真是也是蛮神奇的经历啊。然后以利亚说：“以色列遭灾啊！”然后就去加密山。然后以利亚前来对民众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你看，这个以利亚就指出百姓的是心持两意，原文的意思就是两边跳跃，就是说，就是表面上百姓不是完全拒绝神，只是一面敬拜神，一面敬拜巴利。所以我们今天信徒也是有时候心持两意，一面在教会敬拜侍奉，一面在世界游刃有余，可以以为可以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拉撒路，是吧？这是两面都好处。实际上 他就讲了这个以利亚就告诉这些百姓，你们不能拜两个神，如果是谁是真神你们就要拜谁，但百姓一言不答。所以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就告诉你们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看。然后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所以看到这个众民真的是还不知悔改，他还觉得这话很甚好，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试探神，就是神，人根本就是人，不过是尘土，根本没有资格去试验神。但神的百姓呢，不仅认为这是应该的，而且还说这是甚好。现在就说从这个，但神真的是很有忍耐，就是说不主动的降卑自己，为了挽回百姓而虚无的巴黎这个试探试炼是吧，鄙视。所以这个真的是看到这个神真的是为了这个以色列民的回转，真的是操碎了心，就是说真的是如果不是有爱的话，真的是做不到这样来来回回的这样子去学，如果不是神的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爱，真的做不到能降卑自己能够做这件事情。然后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即使人多当先挑选一只，就告诉他们，你们先挑选，然后求告你们的神，他们的牛犊都预备好，就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巴利求你们应允我们，没有声音，没有阴影的，他们就在所住的坛四周跳跃。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这都是这个以利亚讥讽这个巴黎哈，这些话。当然这些话都是在乌加列这个文献中呢描述过巴黎的活动，就是说在这巴利的这个先巴利这些先知的眼里，他不是在讥笑他，这是真的，他们认为巴利就是应该是这样，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然后他们还大声求告，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所以这是典型的这种，就是说拜偶像这个这种敬拜的方式哈，就能看到，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种很极端的这种自残的方式来敬拜神，那个假神。我们的真神没有要求，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做这种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我们进食祷告，我们这些也不是这个并不是要自残啊，并不是我们不能用这种心态去做祷告，就是说一种就是说撒泼打滚，我死给你看，你一定要应允我，这种样子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这是邪教，这些就是假神的他们敬拜的方式。神真的是要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爱。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敬拜方式，一看就是不是敬拜真神。所以他还用了这个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阴影的，也没有理会，就是完全没有回应。然后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以利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所以他这时候取了12块石头，就象征12个支派，也是要向这些以色列的民告诉他们，我们以色列12个支派是一家，是神的选民，是吧？所以还是在提醒他们这个事情。然后他还用浇水，不但是他要降火，还用浇水的方式，就是更加就是说，让这个好像烧起来更加困难，是吧？增加这个难度。然后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子放在柴上，然后又浇水，再倒在那个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到第三次，连水这沟里也布满了水。然后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大概 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让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所以这个以利亚已经点出了他这个事情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显明你是以色列的神。而且我们看到一般前面是就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时候，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吧？他这是讲到以色列的神，就是专门就是说向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人说，你们也是神的选民，希望你们悔改，是吧？这个强调这个以色列，也希望他们能够活出这个合一的见证。然后这个他只是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所以这个是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民已经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黎的先知，不容一个人逃脱。众人拿住他们，然后以利亚就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就这是行了个大神迹啊，就是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现在亚哈就是说完全听从以利亚，而且以利亚也是对亚哈还不错，就是前面可能是在这个进食，是吗？这个时候他们在祷告，就在进食，这时候就说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还蛮照顾他。然后屈身，这时候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匍匐在两膝之中，向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看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掌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你阻挡。所以可能就是说以利亚知道有大的暴雨要来的时候，这个山路可能不好走，也是很照顾，就是说让亚哈你先走，要下雨了，这个路不好走，你先这个下去。所以然后瞬时间天阴风阴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以利亚这个奔在这个亚哈的这个车前哈，不是做他的随从，也不是这个要和车子赛跑。然后这个一般这个当时在这个中东那边，就是说一般神明的战车的都是会在这个王的前面开路，神明在前面开路，所以他是要引导亚哈王前面的路。所以这个从这就看出来，这个以利亚对亚哈是抱有期望，就是说你看了这么大的神迹，亚这个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百姓都成这些以色列他的这些人，就是众民都认为，这些众民并不表示所有的以色列老百姓，可能都是这些有比较有地位、有这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上加密山跟他们一起，所以他们都认为可以，耶和华是神。这时候，这个以利亚走在前面要引导亚哈的路，希望这个亚哈能够带领以色列能够反转。这是以利亚对他的一个这个对亚哈王的一个期望，抱有很大的这个期望。然后瞬时间天阴风阴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你看从这个加密山到这个耶斯列大概有人算大概有43公里，这么就相当于一个马拉松一样跑过去， 所以他确实是有神的灵哈，降在以利亚身上，就是奔在前面，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是这个以利亚，就是他在亚历山行的这个神迹。以利亚这时是在这个属灵这个，他这个非常嗨的时候，是非常这个在高峰，他的这个他觉得这个神迹已经很好，就是说一定这个会这个把这个以色列翻转过来，而且他也希望这个亚哈王能够带领以色列，是吧？能够真的是悔改。然后亚哈将以利亚所行一切的，和他用刀杀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你日夜的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时候亚哈把这个事情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派人去告诉这个以利亚这件事情。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就是说以利亚突然为什么会怕这个耶洗别这个女人？他前面就是说那么这么多假先知，这么多人他都不怕，亚哈王也不怕，他会怕这个耶洗别吗？所以但是他为什么会起来？后面的故事我们可能今天没时间讲，就是我们留到下堂课吧。我们就今天差不多时间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也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从中学习的功课。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王，他们的这个顽梗卑劣，是吧？真的是没有你的这个恩典，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都活在这个背逆过犯之中，是吧？我们就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我们的所行的路上都能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把下个星期的时间都交到仰望的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